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中国文化旅游部召开会议，抨击文化娱乐领域的高片酬、逃税和饭圈等，称这些所称的乱象影响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并将开展从业人员的轮流培训。随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手微博、腾讯视频、优酷和 B 站等14家平台发起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标志着文艺娱乐内容的提供者与网络平台高调合作，致力清朗运动。那么，中国文化娱乐界被期待怎样的清朗？这个领域为何出现以上所称的乱象？他们是社会存在的表现还是根源？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作研究员郝建教授，郝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王明先生好。
非常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吕德资深政论作家常平先生，常平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郝建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郝建教授，就是在中国呢。这个文艺啊，娱乐跟社会和时代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政府的整肃呢，在跟这些关系之间有怎样的有机的这个联系呢？还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清朗，那么是期待怎样的一个状况呢？郝教授，
就是本来啊，这个娱乐包括这个文艺，它的这个创作和生产。其实也是重要的这个生产力啊，文艺也是生产力，它生产的这个东西，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来讲啊，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再生产。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文艺创作和欣赏从来都不是大众选择，从来都不是大众决定。它的主题词际上，我们这个主旋律的政府的政策、报纸、媒体永远强调的是宣传、灌输、教化导向，你听这个词，就是，它是不是让你去自由选择的，不是让你去强调你的这个欣赏的，而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宣传教化活动啊。那么，这个呢，这些在这些政府的这个官员和这个整个的政策导向当中吧，他是把文艺的。跟社会现实文艺的这个输出是变成了一个配方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图解的关系啊。其实在我这种怎么说呢，那个不可救药的自由化分子来看吧，文艺它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的那个简单的一个投入产出关系，简单的不是一个播种和收获的关系。我就如果那样的话，那中国这个事儿好办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教化我们中国老百姓70多年了，那中国应该早就六亿神州尽水摇了，啊，我还是认为是应该是一个大众文化，所谓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就是大众的选择，自由的选择。那么，按照这种观念来考虑吧，我觉得这次这个所谓整顿，啊。是一个语言不详的整顿，啊，你要问我的是吧，什么娘炮啊，饭圈啊，就是圈粉嘛，圈粉这个事儿是从2005年湖南卫视的那快乐女生和快乐男生，从那个粉丝然后追星然后打赏从那个过来的，那你要说娘炮饭圈，我也不是太关心。我也不是说非常的热爱，但是呢，我觉得总的来说是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呢无伤大雅，我大概是这么一个看法。另外吧，现在这次所谓整顿的这个对象，怎么说呢？他有的这个饭圈，你比如说饭圈啊，饭圈，他。如果我们做认真的学术，从社会学角度的这个研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饭圈现象，它是被挤压形成的，因为它被挤压、被限制， 它形成了单一的方向，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我也不叫它畸形啊，现在的这个单面的这个传播，单面的价值，单面的文艺趣味啊。为什么呢？是因为真正的思考的有深度的直面现实的思考现实的文艺作品被限制了，被枪毙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政治之手在限制了文艺自由，才导致饭圈这个样子的现象。所以呢，我这个第二个随之而来的看法啊，就算现在饭圈这个样子，娘炮这样的，我也不是太喜欢啊。但是我觉得，无伤大雅。
嗯嗯，好，明白。
而且，要允许人家存在，说不上有害，我觉得说不上有害。有害，那你要说有害，总比不上抽香烟有害的多吧？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搞这个戒烟的，他告诉我的，抽香烟比这个大麻的成瘾性和有害程度远远高于大麻，那这个饭圈娘炮肯定对中国人民的这个身体的身心的这个伤害肯定比不上抽烟。那有时间有的整顿，还不如去整顿，多搞搞禁烟呢，啊。
好，谢谢。
还有一个这个里面啊，
好，
这里面我最烦的有一句话是什么？说这个东西是资本的乱象。不是资本的乱象，是权力的乱象。
嗯，好的，那就是关于它的这个乱象的根源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谈。好吧，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在德国的常平先生，那么就是像刚才郝建教授说了，他不认为这些很多饭圈这种是乱象，那您怎么看？那么就算它是乱象的话，那么它是这个社会混乱的一个表现呢，还是它的结果呢？常平先生。
嗯。刚才郝建教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乱象到底是什么。这场整治运动官方这个发表了很多文章，有关部门开了很多会，也出了文件，但是对于什么是乱象其实没有具体的定义。这个这个文化部和旅游部召开的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召开的电视会议啊，列出的那些问题，有些是法律问题，比如说逃税漏税问题，有些是社会现象，比如说饭圈。法律问题应该由法律解决，但是行政部门开展一场运动来解决的问题呢，通常不是法律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像郝建教授刚才提到的所谓的畸形审美，就娘炮问题，这是这次整顿运动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但是到底什么是娘炮，或者娘炮到底有什么危害，其实官方一直没有说明白。这个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的比较直接的一个，从它的功能性说，说它这个会带来这个对这个
青少年的审美
对。这个其实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焦虑，从男孩焦虑以来，这个对男子汉气概的一个焦虑，通常呢人们会说他误国，这个娘炮误国。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法是说他可能让整体国民这个气质羸弱，但是这个羸弱就能吓到外国就能又不是靠外表去吓走外国人的。那有些人就具体说了，假如这些人参军，其实这些人参军的这比例也是很少的，说他们不仅自己弱不禁风，而且还会败坏军风，削弱军队战斗力。这也是很含糊其辞的，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数据说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比如说美国是女兵比例最高的，但是美国这个的军战斗力，显然中国自己也承认，甚至塔利班刚刚夺走政权的塔利班也会承认美国是可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所以这背后啊，说到底这个现所谓乱象的整顿背后是一种审美问题，是建立在一种内化了的法西斯美学的基础上， 这个郝建老师刚刚写过一篇文章，谈法西斯美学的始祖啊，不是纳粹的导演啊，瑞芬斯坦，而是苏联导演爱森斯坦。这个溯源非常有价值。我这里只简单说两句，这个还是以纳粹德国为例。纳粹德国，他在迫害他迫害的人群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局外人。这些社会局外人中间呢，很大一块就包括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其实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中国所谓的娘炮。当时要迫害同性恋者，就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当时德国社会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没有人参军了，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人充当纳粹的炮灰了。那第二个理由呢，跟今天中国社会的论述是一样的。当时纳粹认为这些所谓娘炮啊，会影响这个军心，所以这当时对同性恋进行了非常大的打击。我当时希特勒作为一个爱好艺术的，他其实对现代艺术，他认为现代艺术就是，他简单的说，他认为现代艺术就是娘炮。他还在1937年还在这个慕尼黑这个开展办了这个堕落艺术展。啊，我读一段他在亲临现场，就1937年7月19日开幕的当天，他的一段讲话，大家可以完全把它挪到《光明日报》发表。他就说啊，这个体育竞技和战斗性游戏锤炼着青年人的这个身体，他们开始展现1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也从未梦想过的强健作风。而你们这些谈现代艺术的先生们，这才是新时代的人类。你们搞的是什么东西？是发育不全的瘸子和白痴，只会让人厌恶的这个女人啊，像动物不像人的男人，还有那些宛若受到上帝这个惩罚一样的孩子，就是娘里娘气的。大家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就是纳粹的审美。其实和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娘炮，它背后是一致的东西。
看到是似乎一脉相承。接下来呢，我想请问郝建教授，就是现在呢，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像是文艺娱乐业内的人士，他们对这次的这个运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郝教授。
啊，我首先这个整顿控制，不是说从这个通知下来才有整顿，才有控制，控制是一直的、长久的、持续的，啊，所以不是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文革从来从来，说文革从来就没结束，啊，那我如果用回答主持人宇宙你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大概的观察，我不全面，也没有做严格的社会学的这个调查统计。我周围接触到的出版界、这个文艺界、电影电视界，那更不用说了啊，包括甚至于一些娱乐，很多娱乐行业，包括开 TV 的啊，我用简单一点说，就是无所适从，牢骚满腹啊。因为会被经常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莫名其妙的下架。啊，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发言当中，我也不见得他的每一句话我都认同，他的美学趣味、他的政治观点，我也不见得每一个都非常之首肯。但是我听说把他的作品全都下架啊，这个里面有一些演员，有一些这个著名的作家啊，非常弄得我觉得是谨小慎微。我前两年我就听到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出版的，台湾一个挺有名的这个作者，就给他打电话商量，问啊，不是商量，是询问他的书能不能出啊，什么这那的。然后呢，打电话无所谓，关键是什么？他不敢给他打电话，也不会用微信，是找了半天两个人，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测试这个声音一样的。找了两个人都合适的 一个社交媒体。哎呦，我听了以后，我心想，我说你这个台湾作家啊，是挺有名的，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在中国共产党没重要到说人家要监听你的电话。我用这一件事来说明什么呢？无所适从，他们不知道标准在哪里，不知道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叫低俗，不知道像对了，厂里面的人大家经常会说，他不知道是这个封杀的指令来自于哪个方向。现在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电话管理啊，这业内的人都知道，他是拿不到正式的文件，很多情况，我是说很多情况啊，拿不到正式的文件，一个电话，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下架了，谁什么什么是哪一类的书不要出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比如说甚至于啊，有的这个是讲课的老师，有的是脱口秀啊，包括那个说相声的郭德纲，一天到晚还发牢骚嘛，啊，说这个他是老觉得说人家要骂他低俗了，人家要取缔他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整体的状况，大家有时候会用这么一个词说卧倒，啊，所以卧倒就是在乱枪之下，在高压之下，谨慎小心嘛。李周，
好，谢谢您。哎，就是用另外一句话，就是去躺平，大家都要躺平了啊。那么接下来，长平先生，我想问你，就《纽约时报》的吧。饭圈这两个字呢，翻译成英文就是 fan， stalking fan， 那么就说明在西方社会，在美国社会呢，也有饭圈这样一种现象。那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饭圈现象具有怎么样的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是刚才郝建教授也谈到说，其实它的原因呢，就是并不是完全是资本的原因，而是它受到了挤压之后一种表现，一种特别的表现。我想看看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长平先生。
是的。在西方也有明星粉丝现象，严重了还会出现所谓的这个名人崇拜综合症。在西方，甚至在一些这个更贫穷的国家都有这方面的名人崇拜，它表现为对名人强烈的冲动的感情，严重了会达到病态的程度，甚至出现与名人有关而且无法控制的行为和幻觉，这种情况啊，他需要进行心理治疗。这一点中外并无不同，不同的是中国社会是没有给这些人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而是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进行整治。这个当然其中大部分的粉丝并没有达到要治疗的程度，也没有达到，更没有达到要用这个社会运动或者是法律来制裁的程度，再说了，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这个名人崇拜综合症，患了这种病，那是应该由他和医生来一起检查，确定怎样治疗，而且是个人和医生之间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由这个文化部这个广电总局这个网信办等行政部门发起这个整治运动，它则是将绝大部分正常的这个娱乐爱好或者多元审美和这个多元的社交活动一起打压，而且将这个运动政治化，不准崇拜明星，那背后实际上他是要这个控制社会，统一思想，这个不能随便崇拜别人，只能崇拜领袖。
谢谢您。总而言之呢，起码是缺乏一种科学的精神啊，对待某种现象。接下来呢，郝建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到这个偷税漏税逃税这个现象的在哪里，这都是违法行为，需要付出这个法律上的代价的啊。但是在中国呢，就是人们就像郑爽、范冰冰他们逃税，那么在中国是不是对明星逃税呢这个现象呢是更加的嫉恶如仇？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好的，我很愿意聊一聊这个问题。我插一句，你们两个就是你跟长平讨论这个，刚才讲这个名人崇拜和饭圈这个，我忽然有一个意识流啊，其实。 文革的时候我们不都是政治饭圈的这个粉丝吗？我们都包括我自己就是被收割嘛，被收割的是精神，被收割的是我的整个的这个世界观，后来要文革以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剔除头脑中这个毒素。那个时候只不过那时候崇拜的是政治领袖啊，那就是政治饭圈嘛，在中国早已有之啊，而且是持续现象。我倒觉得文化饭圈现象还有一定的个人选择在里头。接着你说这个这次这个是逃税这件事儿跟饭圈是有相当的关系啊。对，针对艺人，针对名人，中国的这次所谓整顿当中啊，哎，我倒是大概我唯一同意的比较还能够举手的就是这个逃税应该被惩罚啊，这个是算是一个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要回答宇宙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中国对逃税，对这个所谓这个郑爽啊、范冰冰他们那种高声的喊打，那种道义制高点之下的，简直很有一点是他们认为他们为社会的这个贫富不均现象负责，我觉得是找错了坟头了啊。在中国逃税这个问题，谈这个对名人的这个怨气是跟仇富现象和非理性的嫉妒心理相结合的。那么你刚才问到说中国的实际的状况，普通人我对逃税这件事儿，你不问这个问题我还真没仔细想过。我仔细想一想，跟一些朋友聊一聊，实事求是说，可能我估计包括宇宙包括长明，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的，中国人对逃税这件事不那么在意啊，而且交税的意识是应该是相对来讲是薄弱的，甚至于是更加，我用一个反讽的话说，更加义无反顾的，甚至于更加勇敢的去逃税的，就是中国人这个税交税的这个观念跟至少我，你像跟我在美国感受到的那是大不一样。你像我在哈佛，我又没什么收入，我当一个访问学者，我每年还要花钱请会计来做税。那么中国私下里其实不管是大企业家，不管是小业主，还是甚至于每一个个体，我说一句比较露丑的话，你把这个高校的教师知识分子拖出来，你问问有几个没用过假发票啊。我自己多年前，现在我也用不着了啊，就用过假发票，我自报其仇啊。你把中国的这些什么国家项目，什么这个教授啊，我说的是最简单的啊，那更不要说处心积虑的偷税漏税。我们以前干点什么活啊，跟写点什么东西啊，做点什么广告啊，拍点东西啊，第一样事就要跟甲方商量，哎，这个税的问题怎么弄啊。这个里面呢有合理避税，但是有大量的是逃税、偷税、漏税。所以我的这个又是一个不完全的观察，不完全没有统计。我觉得啊，中国人的这个税务意识是非常非常低的。另外，那么从现在来讲，打明星、打这个税的问题，我觉得是为了引导乌合之众，填平不满的情绪。主持人，
好，谢谢你，宇宙，谢谢你，好。长平先生，那我想问您，就是《纽约时报》就特别提到，他说现在呢，在专制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中共呢，是希望在文化领域呢施加更加越来越强势的这个作用。那么就是文艺娱乐行业的领域呢，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那我想问您，就说呢，这个习近平希望中国的这个文艺界是怎样一种所谓的清朗的状况呢？他期待看到一个怎样他满意的这样一个清朗呢？长明先生，
主持人跟这个问题有关的，就是我能不能补充两句郝建先生刚才谈到的中国人的纳粹意识问题。的确，这个中国人的纳粹税意识是不足的，明星可以说是大量的逃税。这个所以习近平在前不久的会议上也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也提出这个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问题。所谓二次分配呢，就是在第一次市场按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的基础上，再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来进行分配。这里边就确实涉及到一个政府要这样做，他必须收税。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实施再次分配的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谓无选票者不纳税，那些民心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在抗税啊，在为政治抗税，但是就是中国人只有纳税的义务，并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是一个普遍的深入人心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呢，大家对逃税并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了。第二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那民心大量逃税，现在官员是最富裕的群体，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这是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习近平所谓的或者说有关部门所谓的要打造这个清朗的这个文化圈、娱乐圈，这是从何谈起啊？在中国这种政治压过一切的环境下，如果政治不清朗，那其他方面就谈不上任何清朗。当然，中国这个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这个政权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其实不在乎清朗不清朗，他没法在乎清朗啊，他就是在乎他能控制啊，他是其他都是借口，这个所谓乱象啊，甚至这个所谓的爱国不爱国啊，传统文化不传统文化呀、啊，甚至什么这个分裂不分裂啊，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集中在一点，就是这所谓的清朗文化圈有没有有利于他的统治？如果不有利于统治，他可能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得更乱。
那么这些其实表现的所谓讲的不清了，其实都是这个抓在他手里的一根根的辫子啊。好，那接下来郝教授，我想问您，就说呢，其实就我所知，美国的娱乐业呢，它不会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不会去管束它。那么就您所了解的，像美国的这个好莱坞，它的运作是不是一直都是正常运作的？这是为什么呢？一分半钟。
啊，好莱坞它这个是从来都是乱象啊！好莱坞，我的这个乱象，我是一种修辞的说法，我是褒义的。我说的好莱坞是乱象是什么？左右都有，它是一个团流，它是一个多项流动。另外，如果要说好莱坞的电影，我们就实证来看啊，我经常是说，好莱坞的主旋律就是马政府。你去数一数，倒过头去数过去十年的这个奥斯卡得奖的影片，你看经常是把美国政府骂得狗血喷头啊。你比如说我最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就是黑色电影。黑色电影就是什么？它就是负面的、阴暗的、质疑人道主义的，怀疑我们的人类的这个理性，或者说直接骂政府的啊。纸牌屋、谍影重重，就是那个 Burn Identity。
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郝建教授和常平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